是在念佛或者是在念菩萨，啊，特别是胆小的那种人呢。当时我记得一个动作很有意思，我也当时也还逗他玩了。这个颠簸的时候啊，飞机不是容易呼的往下一下吗？他安全带呢，中途也给解开了，他这个手呢就呼的这样站起来，手身体就往起站，吓得不行了，啊，就是胆小，胆小有什么？念观音菩萨就可以安心，安心，啊！但是我们呢，心态要摆正。大家看到了吗？特别是现在，你看还有小人陷害。那我们每个人，你工作的时机呢？每个人在这个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。你命中的所谓小人，实际上过去的债主来讨债。那你能不能忍得住？还是继续跟他结冤？啊！诸位要晓得，我们常说来了缘，了缘。那些大修行者们为什么能横送众生？他就是来了缘。了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得合他的意，称他的心，他不找你的麻烦了，不记你以后的麻烦，说好了就这么办了，再不找你的茬了，你一定要随顺他，让他满意，这个缘就了了啊。不是说来了缘了，你碰见他了，宿世有缘了，这辈子再往上添油加柴烧火，那就下辈子继续更加冤家啊。所以了缘解冤最好的方法就是，你看，念观世音菩萨啊。而且我们要能发改过迁善自利利人之心。假如果遇到这种债主小人，所谓的小人吧，你要关照到说我是欠他的，不要抱怨他。你是欠他的，首先你把自己的心摆顺，其次你要知道他也不是由着他，他跟你找这个茬呀，他是由着业力来的，你跟他有这个缘，有这个业，你不要在这上面见好见坏，那就有了自己主观的我执。你生可怜心，你看他也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他现在还这么翻翻的找茬，他起的这些嗔恨嗔念，他将来还得受果报。你要升起这个可怜他，把自己的胸怀和姿态砰的一下子就提起来，像菩萨一样，观音菩萨看我们就是这样啊，一看说今天又犯业障啊，说看你那个死样又过不去了，啊，就每天是菩萨都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能发自利利人之心，至诚恳切念观音菩萨，决定得慈护，不致有任何危险。啊，要把这个心摆平，啊，大家来看，倘忍存不善之心，虽能称念，不过略纵未来善根，不得现实感应。以佛菩萨皆是成就人善念，绝不成就人之恶念。若不发心改过迁善，妄欲以念佛菩萨名号记己之恶事成就者，绝无感应，切勿发此颠倒之心。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过这样，受了委屈了啊，发生争纠纷了，啊，心里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把他收拾，给我出口气，啊，你不要笑啊，这个性情呀，是体在各种方面。我跟诸位说，我自己现在修行呢，虽然修得不好，也是在拼足了全力，卯足了劲儿在修。那我觉得现在我对菩萨的信心啊，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吹牛，因为人心是无常的。你说我在顺的时候，我觉得菩萨慈悲加倍给感应；我在逆的时候，我现在真的有时候我抱怨观音菩萨道，抱怨什么呢？说我就不至于过去就想方设法的给人家设障碍、找茬、寻不是、祸害人吗？说为什么现在考验我修行，就考验到接二连三、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就不让你有一天能够痛快，只要你升起一念舒服心。哎呀，喘口气，我今天好像修行就把这一关过了。好了，你惨了，连今天晚上都等不到，马上就给你又出幺蛾子整治你，你看你还敢不敢？因为我们一生舒服，生舒服的心就意味着会对娑婆世界结什么呀？结缘，出离心没有。所以真正的一个道人哈，修到甚深之处是不让你每天有舒服心，不让你起情见，就让你像悬在空中一样落不了地，一落地就染着在娑婆世界。但是问题是凡夫心有时候还耍赖嘛，就觉得观音菩萨可靠，反正您老人家慈悲，我心里抱怨你一下，你又能怎么样，就耍赖，其实真的跟小孩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虽然这个也是很不如法罪过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也体现的是我们的信心，也体现的是信心 就你能不能在顺利之际都不舍不忘观音菩萨，感恩的时候也是观音菩萨，抱怨的时候还是观音菩萨，就跟信赖我们的亲爹亲娘一样，这是不容分说的，啊，所以说这里虽然说那个我们要改过迁善，但是呢不要发这个颠倒之心，是想成就恶事，想成就恶事不可以啊。后面讲到念佛最要紧是敦伦敬奋，贤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你看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力能为者认真为之，不能为者亦当发此善心，或劝有力者为之，或见人为发欢喜心，出赞叹语，亦属于心口功德。若自不能为，见他人为，则生嫉妒，变成奸恶小人心行，决定折福损寿啊。大家看到这段话了没有？不得好结果矣。因为啊，我们老以为说修法啊，一定要说拿得出手，或者具体做了什么实事儿，实际上在心地中，你看这里应祖就说了，那我们能存好这个说好话行好事可以，纵然我们的力量不能够行好事，因为没有这个因缘，或者说福报不太够，大家也要知道现在赔福报也要有福报，有福报你有这个资粮，你才能利用这个资粮再进行，哎，就像滚雪球一样继续去赔福，越滚越大。你过去赔的福报小，你这辈子你都没有一个资粮去赔福，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灰心。为什么？我们除了身业口业还有意业，你在意业上修，若自做不能叫他做，对不对？你劝别人来做啊，若劝别人也劝不动，那你没有这个德行也无妨。为什么？自己发心见做随喜，人家做了你不要生嫉妒心，说你那么能有什么意思啊，说我想当初也是这样的啊，或者我以后要怎么怎么样，你不要发这种心。人家做了你当下就喜欢喜，说哎呀，他因为这个善根种子一定会又在学成佛的路上又省了不少路，又得到菩萨很大的加持，信心又增加了，我随喜他，希望将来同生西方净土。你不要小看这个法啊，这个法呀不好修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法不好修又没成本，但是功德很大，功德很大，等于说你自己亲力亲为一次啊。所以说如果我们生嫉妒变成奸恶小人心行，就会什么呀，折自己的福损自己的寿，还是在自己身上啊。大家这个一定要我们说的好自为之。后面讲到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钓誉，此种心行实为天地鬼神所共恶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后面这句话呀，对咱们啊，特别是佛弟子乃至资深居士来讲，实际上是特别容易犯啊。我跟大家讲，不要说诸位的，就我自己啊，这号称讲法讲一讲，那走到这儿也讲，那儿也讲，虽然心地修的不怎么样，他嘴说的说多了，说多了就说油了，知道说多了说油了就知道，说几句好听的话大家听了舒服啊，法师受益匪浅啊，又礼拜又供养的，这就多了呀，多了久而久之呀，你自己呀不知不觉会生什么呢？大家要知道，就生这个沽名钓誉之心。因为讲经的，包括大家，我们去劝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什么呀，往满了说，对不对？怎么好怎么说，但是法往满了说，你的心行是繁复的时候，不一定能跟进得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注意，常要清洗自己的花花肠子啊，因为你一不小心，你就会心不由己的就想把自己装扮装点一下，装得很光彩夺目，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远远不够的。这就是忏悔，常要有惭愧。如果一个修道人没有连惭愧忏悔心完全没有了，就没救，知道吧？哪怕我这段时间确实心力很差劲儿，修行没办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但是我要守好我自己，这会儿要守好，我再不能 一败涂地，啊，已经到这地步了，我过去的业障现前了，我要忍着，硬生生的把这段给忍过去，再往上走，啊，所以说从头彻头彻尾，大家知道，这里边就是信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信心呀，啊，那说起这个了，跟大家讲，你们听过，啊，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观音菩萨不是叫做寻声救苦吗？对吧？咱们以为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呀，一定是说危难之际显身手。实际上，我们把菩萨都给委屈了。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呢，是无处不在的。你们舟山有一个最著名的案例，听过没有？就是欠了钱了不想还，然后打官司打到法院，结果法官说你对观音菩萨说你这个钱有没有还，他说没有还。我原来在网上看到别人说这事儿的时候啊，我还呵呵一笑，我说这肯定又是谁无中生有啊，反正对大让大家对观音菩萨生个好感也无可厚非了啊，但是哪有这样的事嘛，肯定这怎么会传出来嘛。那天我在普济寺方丈殿才确定了这件事是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么我们大家想想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就当时把我感动得不得了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太有信仰和素质。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教徒其实是没有信仰素质，看上去信誓旦旦，实际上进进来的时候完全毫不考虑后果。但是你看就这么一个人，他已经说实在的，他已经比较不像话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借了人家不知道多少万块钱嘛，因为关系好，人家还没打借条，这会儿到了法院你不承认了也没办法，抓不住证据呀。啊，法官也，我觉得真的可能那会儿纵然不是观音菩萨示现的，也是观音菩萨借他的牲口一附在他身上说这个法了啊。法官就跟你说你有没有还，你对观音菩萨说有没有还。哎呀，这个话这个事情真的有时候我说能感动的人落泪。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他突然间相信观音菩萨的心没有改变，虽然造了这个恶业，但是刹住了车。这就跟共业别业，大家知道，如果果报来了，这有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要遭大难葬那么，突然间什么呀，猛的就把命给转了，果报将来也是这样。那我们想想观音菩萨寻声救苦的时候，总以为是说马上要啊出车祸呀、山崩地裂呀、海啸呀这种大灾难的时候才救苦救难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时候也是最崇贵的救苦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事情不有观音菩萨的威德力让他转这个心，大家想想，这个果报一种下去，本来他骗他的钱就是一个恶业，对吧？到了这儿当面对质他还嘴硬，观音菩萨都搬出来了他还彻底不信任的话，你想想将来的果报又有多大，受的苦又有多久多深。在这一念中观音菩萨给他转了，是不是寻声救苦？非要在灾难来了才叫寻声救苦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当时我真的知道是真的时候特别感动啊！他把信仰，真正的纯真的信仰，能在紧急关头经得起考验啊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经不起考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心好命好，命要好，富贵直到老啊。那么如果你虽然命不好心好，那么祸就会转为福报啊；如果你命好你心不好，那么福又会转为祸招灾难。所以虽然命格是定的，但是这个格子随时随地怎么走都是我们自己走啊。好了啊，好像这里老跟女众过不去啊。在座各位，下面要是是有女人不明至理，或不孝公婆，欺毁丈夫，溺爱儿女，虐待卑仆，或属天房，虐待前房儿女，不知孝公婆，敬丈夫，教儿女，会啊卑仆，教养恩抚前房儿女，实为世间圣贤之道，亦是佛门敦本之法。你看看啊， 哎，这个大家在这儿了，我也不是说得罪的话，大家不要嫌弃，这个真的是我们以长小说女重呀。你们回去看一下这个经典里面讲到女子有84态，看过吗？就女人说实在的啊，就是事儿多，三个女人一台戏。那么确实身为女众，她的情见上，当然我们前提是什么呢？因为有的虽然是女生，她也是大丈夫。现在世界也颠倒得很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是男相呢，她这个女星啊，走路呀什么呀拿捏的还是什么；有的呢又是女相的男星，啊，现在不是叫男人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男众女众呢，一方面从色神上来定，还有一方面是从这个心性上来定，啊。但是在这些方面呢，那么如果你是说女人心性呢，往往确实有一些女态。你想女态里面，比如说她有一个叫做描眉态，就是早上起来，赶紧把自己的眉毛呀、眼睛呀画一画啊，一这么对着镜子一眨啊，觉得特别美。出去走路呀，摇一摇，走一走，还偷偷的一回头看多少人回头看她。你们年轻的时候没干过这事儿吗？啊。再一个女众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呀？欲拒还迎，就是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说男朋友来了啊，你讨厌，不要来烦我，快走快走。好了，男的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知道这女的是怎么回事，说那你讨厌，好了，我走了，我去玩一会儿，或者找几个哥们儿去吃点饭啊，看个电影，刚刚走马上就生气了啊，然后下次再来的时候就无缘无故寻仇觅后，就找他的缠。所以为什么男的永远都搞不懂女的为什么生气，就是这样，他不是把他表露出来，啊！你看，说的时候说你真坏，你真坏，实际上心里喜欢的要命，啊！这是不是我没有这体验啊？我那么过去是做过女众，我也忘了。但是佛在经典里面描绘的非常全面，这就是女众，啊！所以很多不知好歹啊，有我说这也是颠倒鱼翅一样。佛说了很多经典里面实际上是特别呵斥女众的习气，让他们修行的时候呢不要有这个习气，早点把这个心给扶正啊。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学佛的，特别是我觉得咱们大陆来的女众呢还比较明大义啊，海外有一些人呢，所谓的你看他们那些啊什么民主呀，所谓的啊，他们就注重女权，就在佛教里面也说释迦牟尼佛偏心啊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实际上你想想，就是我们从求道修道的这个层面来讲，女众的委员障碍多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情见重。那么就等于说佛多给你穿了几件衣服，因为你的身体弱容易冷，才给你穿了几件衣服，你反而把这几衣服视为对你的啊这个特别的这种不公平，那你是不是颠倒啊？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了女是由啊女人不明大理的话，有时候女众的小性子，这我们说了嘛，最难相处的就是这个公婆啊，还有这个前生后生，就是说前妻生的儿子后妻来养啊，这个后妈养这个前房的子女，这也是一个最难搞定的事情啊。在传统的戏曲里面不是也有这么一个，你们看过这个戏叫芦花泪还是什么，看过没有？可能上年岁的人看过啊。北方有这个戏，什么内容呢？官人呢已经出去做买卖赚钱去了，还是干什么去了，为了养家嘛。那么家里边呢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头一位夫人生的，二一位是他自己亲生的。这个后妈呢就养这两个儿子，他在表面文章做得特别好，但是他的心毒到什么程度啊？一样的冬天来了棉袄，一样的棉袄呢，他就给亲生儿子做的，把棉花给缝进出去，暖和的不得了。给这个后，这个前妻前一方生的儿子呢，就是那个芦苇花呀，芦花是吧？看上去呢，非常的蓬松。啊，就跟我们现在说羽绒服一样，他给把它给做进去，表面文章看起来也很厚，甚至比他亲生的儿子还厚，啊，实际上一点都不保暖，不值钱嘛。那么这个官人回来以后呢，这个后就是这个 叫后妈的儿子呢，就去他那儿跟官人说啊，说起这个事的时候呢，这个官人还看见了，还恨他的前妻生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说你的后妈对你这么好，你现在还要打他的小报告。那么他就生气了，就拿这个家法来打这个前妻生的儿子。结果一打一打呢，把这个棉袄什么呀给打破了，那个芦花给飘出来，他才真相大白啊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说啊，当然不是说你们呢，大家都是佛弟子，世间有一句说，这个妇人心呀，真是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比较不明理的啊。那么印祖在这里，他在这个时候也是，你看，或虐待前房女儿，乃至不孝顺公婆嘛，啊，民间不是有一次故事嘛，这个老太太，啊，这个他这个媳妇不孝顺，结果呢，他的媳妇的儿子也娶了媳妇了，他把这个碗呢给老太太端去吃饭的时候呢，一边给吃，一边还骂骂咧咧的，那这个小儿媳妇呢，他的这个媳妇呢又看不惯了。就演了一出戏，啊，骂这个也跟着她的婆婆骂这个她婆婆的婆婆，啊，说你老不死的啊，你小心点啊，你不要把这个碗给我打碎了，这将来我还要给我婆婆来用来吃饭。哎呦，结果把这个她的婆婆给制住了，说原来看样学样，所以印祖在文操里面并没有轻视女人，大家知道吗？他讲到了女人不仅仅是半边天，他说是大半边天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相夫教子，你把丈夫给这个就是说给护持好了，那么他在工作上在社会上他一定能够发挥得很好，没有后顾之忧嘛。你把儿女给教育好了啊，从小按照佛法这个，你看这里讲到的是如果能够做好了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啊，这个不是溺爱儿女，欺毁丈夫啊。那么这样来讲的话，他说这不仅仅是啊这个做到本分，而且是世间的圣贤之道。印祖就说了，这个社会能够安宁稳定，大家一派这个兴旺，全凭是老妈在家里每个母亲教育出来的子女。因为社会是子女承这个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这个社会情景嘛，景象啊，也是佛门敦本之法啊。所以大家在这些上呢都不用细讲，那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啊。特别是学佛了，还有一点，学佛呀，三宝弟子时时刻刻荷担如来法身慧命众生的。为什么？你如果做得好，他们就跟着你信佛，你如果做得不好，他说你学佛学成这个样子，我永远跟佛教作对。特别是婆媳关系啊，乃至什么妯娌关系，就是容易挑刺的关系上，你做好了他都要还要仔细的看几眼，何况你做不好啊。所以大家这上面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后面讲到具此功德以修净土，决定名誉日轮，福增寿永，临终蒙佛接引。你看，能够增福，能够延寿，现世的果报，临终蒙佛接引，直登九莲也。须知有因必定有果啊，己若重敬孝敬慈爱之因，自得孝敬慈爱之果。为人即是为己，害人胜于害己，故意敬我之职分，以期佛天共建也。无愧于心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事怎么办，法师给我说说家庭遇到那个事怎么办。现在我很多时候我都回一句说，你这个要不能找我，你要找居委会啊。啊，他家里的事儿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说老公又出轨了，啊，小孩考的成绩这次没上90分呀。我说你，说念佛念的有个什么状况了？问问我嘛，这事我真的管不了呀。我这也管，都管了，我也法师也当不了了，啊。但是有时候呢，确实也说，哎呀，既然他仰仗你有这个信心，就好歹给他宽慰几句吧。啊，用佛法再给他宽慰几句啊。但是很多时候是实际上你看，只要你能够懂得敬我之职分， 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，所有生活的问题都是因为自己该做的不想做，不该得到的想得到，几乎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灌一段啊，这一段呢就很具体了啊，虽然这样好歹还是时间也够把这篇给讲完了。这就讲到最后一个小儿的教育啊，小儿从有知识时，就是他懂事以来啊，懂事了以后，即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，实际上就是让他懂得是非标准，懂得是非标准。你现在我们有时候带出这个小孩子怎么惯的呀，大家其他的不要说了，有时候国民大家都在愤愤不平，拍出来的小视频光说一个旅游场所，对不对，就光说一个公共交通工具，在这上面见到的情形就太多了啊。要么直接想尿了就尿，想拉了就拉，反正小孩就无所谓，如入无人之境一样，惯的怎么都行。要么是不该踩的要踩，不能做的要做，要做上去啊，甚至不要小孩了，大人乃至四五十岁了还出去要摆拍的时候，完全不顾这个功德，就到处想怎么样随心所欲，看上去哎呀摆出来那姿势为了美，实际上丑态百出。为什么不讲功德？就是从小都没有教育好。你说这些人有时候大家要晓得不能怪他，为什么？他从小就被惯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地步，他不知道该遵守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父母亲没有把他管好。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前面就讲了啊，溺爱儿女，实际上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什么，惯孩子是杀孩子，就惯小孩等于杀他，把他杀的是什么呢，大了就以后毫无人缘，毫无能力，毫无人生观。现在不是有句话叫毁的三观不同吗，说完全你的这个人生观就跟人家不在一个频率上。所以就是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做出来了，人家都看不惯啊。为什么？从小就没有给他教育啊。虽然印祖这里我们讲到说孝悌忠信礼义廉，实际上就是说该恭敬的要恭敬啊，该讲原则的要转原则，能做的一定要做，不能做的绝不能做啊。教育啊，哪怕世间的教育大家要知道也离不开戒律的精神，我们佛门叫做戒律而已，戒就是你不能做的就不能做，律就是你应该做的一定要做，我们说自律能力啊。那你不能做的做了，将来就害自己啊。啊，你该做的不去做，那将来你自己又没果，没这个果报，成就不了，等于说别人也不成就你了。当然最好呢，从小就给他们教什么呢，教这个因果轮回的见解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大家家里有小孩的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呀，大家说实在的，就是不管老也罢小也罢，都喜欢弄一些外向上的东西啊。现在确实有一些家里生的小孩可能是佛化家庭吧，哎，很小就这么点，拿给剃个光头，那现在呢僧衣店里面也有卖一个小小的僧衣，就给他穿起来，然后到庙里边拍几张照片啊，微信一发，好像说哎呦太有善根了什么。这是从外向上来给他讲，内心也要让他像一个小和尚，要明信因果，要知道轮回的道，要知道经文的智慧啊。说实话啊，我不晓得大家看过这种情形没有，就我刚才讲的，可能你们微信上肯定有看过，对不对，从小就跟说，实际上竟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，因为他从小这辈子来呀，他有这个善根，那么善根呢过早的显发，你又给他穿僧衣，又在寺庙里边还到处去宣传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都是业呀。这个业别人一赞他，哦这个小孩太有善根了，他就要跟着要担这一份功德呀。所以本来善根可以有可能将来这辈子才能出家呢，结果呢一旦给这样过早的就把这个善根给发挥完了，很可能以后就把善根用光了，没有 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并不是说特别值得惊诧啊。那这里要教他们说，令彼之自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，起一不正念，行一不正事，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悉知悉见，如对明镜，必现丑相，无可逃避。说有啊，说可有所畏惧，免为良善也。啊，你看，就是教他的心情啊，每个起心动念，所有的行为啊，不是说暗地里做了就没事啊。要从小教育他们有这个轮回因果，有这个天地众生，还有佛菩萨的智慧功德，给他种这些概念啊。这个倒是诸位不要怕，有一时候我们有一种误区，好像说啊，这个时候就跟也有问说，那么小能皈依吗？能到庙里来吗？可以啊，越小皈依越好呀，啊，皈依是可以的啊。那么慢慢你教育起来的，就是像一个小佛子一样，给他教育这些概念，从小就把这个底子给打好。你看啊，我现在碰到很多学佛的年轻人，比如说30岁到35岁这一代，我发现了一个共性是什么呢？无一例外，他们都跟我说从小怎么样呀，说我奶奶怎么样，我外婆怎么样，带我到庙里怎么怎么样，都是这样讲的。所以他说我从小就对观音菩萨有好感啊，我就喜欢我们跟前哪里哪里庙，这就是这个时候给他什么呀种的影像。现在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人的心理疾病呀，也是在那个时候给种的影像，什么自闭症呀，啊，什么这个这种，反正就各种各样的疾病吧，啊，这不是都有吗？心理上的疾病也是在童年的时候呀有了这些经历啊。所以说这印祖，我看这句话里还啊没有讲，其他地方有讲过，说教父出来啊，这个教孩出生，就是教育小孩呢，要从刚刚生下来慢慢就开始教育。教父出来就是家里讨了媳妇了，到了你们家了，那你们家有家风有门风，要按照这个给他做一些解释和引导，说我们家是怎么样的规矩，这叫教父出来啊。教孩呢，教育小孩呢，这是刚刚从小开始生下来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是除了自己的生的小孩家人眷属以后，还有无论何人，即啊卑仆小儿，亦不许打骂，就是不要动粗暴力。说的多好嘛，现在的很多小孩长大了以后心理不健全，就是从小家庭有暴力，不是夫妻打架父母亲打架他亲眼看见了受了错了，就是自己的父亲母亲老打自己啊。现在好像还有一种麻烦是什么呢？就是到那儿去读书，在学校里那个叫什么？叫做凌辱是吗？是叫凌辱吧？就是很小呀，一块的这个同班的几个就联袂起来往死里打一个，啊，竭尽这种羞辱，拿鞋子这样横命的冲。你看现在拍出来的视频，很可怕，说这么点小孩就能下这种狠手，为什么？生生世世，这都不是一辈子养育成的，生生世世缺这个教，缺管制，缺教化啊。所以说家里啊，卑仆小儿亦不许打骂，教其敬事尊长啊，卑以自牧，勿须敬惜子之啊，至子这个字止，爱惜五谷衣服食物，护惜虫蚁，禁止零食，免致受病。你看吃零食会治病导致生病，现在我们那小家伙们那吃零食太厉害啊。能如此教，大了决定贤善，若小时啊任性惯，概不教训，大了不是晕流，变成匪类，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啊。如果你小的时候不教育，就是你还没长成的时候你不把它给框好，等长成型了以后没办法。 你说现在有时候这些年轻的父母亲，前我昨天开始讲经，前天晚上就有一个啊，就有一个居士就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也想做点功德，也想来听法，就是他的小孩这次没有考好，把他气的呀。说，我说考了多少吗？说89，没上90分就急得不行，啊，那所以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把心系在子女身上，放不下，啊，几乎好像整个生活的所有的憧憬就是小孩的考试成绩，小孩的学习状态，读书学校怎么样啊，就完全就是今天这个题做的怎么样，做完了没有啊，要不要补课，就这些事儿。有时候小孩也需要放养一下，你不要太把他限制的太厉害，你要教育教育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强行的让他怎么办啊，往正道上引啊。所以说你看，你这个任性惯了，那么长大了以后要么就很庸俗，本来是可以成才的，弄得很庸俗啊，再大一点，再差劲一点，就成了匪类。匪类是什么意思？拿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出去给你飙车撞人了，一堆人啊狐朋狗友在一起，突然间学会吸毒了，你怎么办？出去乱搞，染上艾滋病了。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印祖说的匪类那事儿难道是土匪吗？我们现在也一样，要看好，一定要看好啊。此时后悔了无所益，古语云，哎，我们刚才讲到了，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啊，刚生下来教儿婴孩，教父出来，以其喜与性成，故当警与之时，与时也。就是说这个习性呀，都是一开始要认认真真啊，要小心对待，慢慢才能让他们养成后面一个像话的状态，否则就不像话啊。天下之治乱皆于此啊，勿切勿以为老僧愚谈无关紧要也啊。就是说你不要天下的治乱，就是整个国家啊，这个长治久安其实都是从这点点滴滴，因为人就是家庭的组成部分，家庭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，社会组成就是我们国家呀，所以每一个都是在其中的一员，好了就都好了，乱了就整体乱啊。所以天下之治乱皆于此，你不要以为说我老和尚今天说的都是一些成就的话，好像不与时俱进，很啊不识时宜，老僧常谈，好像无关紧要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那好啊，就这么粗略的，也这是把这么多啊，12345678910112段文操一含变复呢，给大家这么粗灌一下啊。下面我们再把最后一段给他做一个总会，也算就功德圆满了啊。光老矣，精神日衰，无力答复来信。这是印祖也算是不算吐槽啊，也算是婆心切切的做一个说明。因为一寒变复虽然出来啊，还有不知好歹的，他认为说老和尚这是图方便吗？想偷懒吗？啊，就一封信就把我们全体打发了。那祖师也要解释一下为什么。这就是大德的慈悲。我们的真正的一个成功的道人啊，不但要防护好自己的心性，还要什么呀？善护他人的念头。我们现在你几乎做不到这一点。什么叫防自己？就是你我自己管好自己的心倒也罢了，真正行菩萨道，不要让一切人因为我的举动而生烦恼或贪嗔痴，诽谤三宝。所以他一切都要把它打点的摆平铺垫好。你看这里说，不是我在这儿偷懒，为什么？我老了呀，这会儿已经70多快80岁圆寂的，已经近80了啊，而且什么呀，精神日衰呀，确实是岁月不饶人啊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。我看到老和尚这么说，我也想感慨一下，我也老了，大家知道吧，我今年75年都45了嘛， 我讲法从中国佛学院第三年开始，号称就是出道，管他大大小小讲法。那会儿呀，第二天讲法，我头一天晚上睡觉前就要把这个法义脑子里面过一遍。我这个人呢，说着跟大家也惭愧的说啊，其他方面就有点世俗的时候，就可能有点那种啊，俗人叫玩世不恭吧，就什么都无所谓的那种感觉。几乎一方面这个好像也和尚脾气啊，爱谁谁，反正我都出家里面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是以这个，也许这过去人家说的公子哥习气吧，啊，也不图什么。唯有在讲经上我没有不认真过，啊，这就是开头也给大家讲，现在又说，那会儿讲经的时候，那真的是接到一个法物啊，从接到开始，我看上去还没有拿法本，没有写背，但是呢，心里就开始琢磨怎么讲，怎么让大家开头能够，哎，生起兴趣，中间能够不要打瞌睡，完了以后总结一下，能让大家说啊，这个中心思想我能够受用一点，想方设法，啊，现在慢慢真的也心力不行了，老了嘛，知道吧？啊，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睡着了，困了呀，啊，那会儿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呢，我能讲到什么呀？6个小时讲3天，啊。第3天要讲9个小时，3天在人家一个什么浓缩班就把一部《法华经》要给讲完，还是站着讲，手舞足蹈，那个激情四射的讲。你想想，我不知道哪里来那力量，就生怕别人说，只要你能信佛法，我就愿意。只要你信佛法，啊，现在慢慢一晃，10几年就过去了呀。回来看我师父走路也是，哎呀，头发也越来越白了，成了老和尚。我说老中，原来他是我心目中的靠山，叫中和尚。中和尚变成老和尚了，我小和尚变成中和尚，又往老和尚走了一代一代的。啊，所以说岁月不饶人，确实，45到50岁到55这10年过得会更快，就是老得会更快，啊，那无怨无悔吧，反正将此喉咙奉承奉佛法吧，啊，管他了，只有讲法上我不怕死啊，身体差一点无所谓，但是印祖也人家也诚恳说无力答复来信，因为印光法师的眼睛呀，他也有一些就是说盯得久了，他那会儿看藏经呢，看了几十年，然后还要回书信，你看3本印祖文钞这么小的字儿，我只拿了一本，都是老和尚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回信啊，有时候要给一个人啊碰上那种不通情理。我记得印祖有一个弟子叫切西，叫马切西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很孝顺印祖，很恭敬印祖，崇拜的五体投地，他又给印祖要作传，写印祖立传，把印祖截说我还活着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立传呀？你巴不得我早点死吗？啊，然后又把老和尚给气的说，他在传里边呢，又把老和尚给说这是当代的活菩萨。老和尚说我哪里是活菩萨，你现在我活着你都这么太过分的赞叹我，你让我得罪天下所有的这个弘扬佛法的人，人家明眼善知识，你有什么，你算老几说你要给我立传，还说我是菩萨再来，说我看你呀想把我祸害的到那无间地狱里边常住，永远出不来了，啊！说你再给我不把这个，他已经就排好了，要马上要出版了，把老和尚给气的说：“你如果出版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绝，再不来往了，不认你这徒弟了。”啊！连续给写了7、8封信，就跟他说这个事。最后一个呢，说的这个徒弟也没办法，以为老和尚生气了，老和尚又哄着他说：“你以为我真的是趁火激荡的，就是真正对你起了这个恶心的吗？”啊，我说你不要再干这事儿呀，你这样的事无异于众生呀，就是浪费人家姓氏的钱财呀，不是印这个传也需要大家来出功德吗？啊，你们去看印祖连续给他写了好多信，老和尚还有一些好问法的啊，比如说附什么允家某诸居士书，一写就写6、7封，一人多封，你想想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，所以到了这地步，老和尚说无力答复来信，但以游路大通，至远近物闻虚名，屡屡来信。那个时候呀，出现了新时代，为什么出现了邮局了？所以大家看佛法的弘扬呀，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， 我们以为佛法是落后的，世间人以为佛法是封建。弘法的工具中，印刷的这个技术刚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印刷的就是《金刚经》。现在大家有的在微信群里听，用什么？用手机微信在讲法呀。公众号每天都在录视频，这个视频录出去，将来也可以传到公众。啊，那当时印祖那个时代呀，刚刚就是邮电局出现了，写书信是最先进前卫的沟通方法，就像我们手机刚刚出现一样，哎，就用上弘法就用上。但是呢，大家越来越听到他的名望了，就来信问话。印祖说了，若一概不复，一绝有复来意，就是都不搭理吧，有什么辜负人家一片信心，觉得不应该。若一一为复，直是无此经事，要一封一封再这么写下去呀，我没有这个精力了，啊。这个跟大家讲啊，我也最有发言权，啊。你说现在微信开了以后啊，我几乎我的微信也是算一个公共平台吧，来者不拒。反正因为我每天写一下法务呀，或者修行的一点感悟，或者一些经典啊、讲法的法训呀，反正都是为了大家能得点利益。你自己随自己的吸取营养的能力，你自己吸去。反正我就跟个小电视台一样，发出去就不管了。就因为这个得罪了很多人。一方面，你比如说点赞评论，我从来很少给别人点赞，除非有法师要联系一下或者上面具体的事情说，从来不评论。而且我的微信这也这边发出去就不管了，那么一定会有人来评论，他说哇，法师你在哪里讲法呀，我没有精力回嘛。好了，私信就来了，啊，法师你在线吗？啊，法师你一直对人是这么爱理不理的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所以特别给大家宣传，我微信里边有差不多5000人了，现在每次随便发个什么，就个300赞的，可能上300，就是每天几乎就是每天评论就100-200。你说我有18个时候，我也评不过来，法务太多了，哪有顾及到那么多？所以你们看看呀，就一看博一笑就行了，再就不管了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还有，晚上呢，我的手机也没有关，因为有时候定了个闹钟。啊，那么有时候太累了，第二天没有闹钟呀，要上早课。好，佛门里边的法务多，世间人呢、啊，他一天没事干，晚上不睡觉。11点，噔的，微信来了，法师，在吗？说你要说什么你就直接说嘛，有问题你就问嘛，在吗？你这一在嘛，我还得还一个说，请你有事情讲。你直接说问题，我就给你回问题就好了，啊。然后，如果我不搭理，过一会儿又说在吗，法师？啊，好了，说在，你说有一事疑问，不知道会不会打扰你？你11点多了，明明就是打扰，你还要说有一事疑问打扰。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完了，就是猫呀狗呀的事儿，根本就不值得晚上问。啊，所以我也很多时候我也懒得回答。现在我加微信的时候，我就提前告诉他们，我说清楚啊，微信我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回的，有时候几天都回不了，我看不见太多了，有时候就划过去了呀。你不要到时候啊，觉得说我架子大，这个法师太我慢性了，我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末法时期啊，当弘法的法师非常苦，你们要谅解。印祖这会儿已经就开始吃这个苦了，啊。所以印祖说了，故应此常信，凡有关修持及立身涉世世亲教子之道，皆未略说。啊，就是已经把你们有一些问题啊，常存在的问题，就在这里面大概都说到了。你看前面的12个小段，该怎么办，提前给你预啊。后有信来，以此见记，就是再有信来了，统一就用这个一函辩复回答一下。但是纵有一二特别之事，即在来信略批数字，啊，那么说彼此情达而不至过劳也。就是如果你有个别你具体的问题啊，他就在这个信上面批几句话给你做一个回应，这样的话也不会说太辛苦。这就是印祖一个表白啊。若欲大通经教， 故当请高啊，请教高速法床之大通家法师。你看，说我说的这些呢，都是家常，有点婆婆妈妈的话，啊。那么，如果你有想知道什么大通经这个经教深入经藏的话，印祖很客气。实际上，这里想表一个什么法呢？就是说，你说那么多，再看得多也没有用。生活就是这么的现实，这些事情解决不了，你的经论说出来它够不着。生活佛法，佛法生活，啊。那么，徐之特别加了一句：“徐之大通经教者，未必寄生能了生死。”大家要切记这个话，因为我们有的居士同学也看过一些经典，也知道一些道理，但是知道这里说通宗通教的人未必寄生能了生死，欲寄生了生死，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。这么一大长篇，最后的落脚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。我们来吃这一餐吧，大家三天也算是一日三餐，吃了三天三顿饭，这个法餐。我们也要明白，你是为知道，还是为了了解？自己原来不明白，了解这个道理，自己没听过，为了知道说些什么，还是为了自己能够用得上？或者能把这个用到自己的心上。那我也打个比方，就我们以前常说的，你是为摆弄一下菜谱，或者研究一下主食营养到底有多少呢，还是为了管他三七二十一，饿了我得一口吃下去才算数？这是两种结果啊。你想摆弄一下，那么我们说了三天啊，也斗了一些趣，也有一些公案呀，你听得博大家一笑，虽然讲的呢泛泛而谈啊，确实我还没这么没这么啊，就是就这么读的概括的讲过啊，但是总有几句大家啊能够听得算相应的啊。但是听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我就不管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出家的时候人家也说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法师讲法呢也是这么说完了。那么你听这个法，闻这个法，闻思修法是你的事儿，啊，希望呢，愿以三堂法务的功德，啊，与诸位同生西方净土中，请大家合掌回向，嗯，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闻法功德殊胜行，
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普愿沉溺诸众生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速往无量光佛刹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一切菩萨摩诃萨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摩诃般若波罗蜜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九品莲花为父母，
九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。
好，随喜诸位，感恩诸位，阿弥陀佛。